那更大致是什么？更希望是有行动，有行动。大致来讲呢，我们完成了叫做教会标杆的初稿啊，初稿对不对哈？初稿啊，今后事工的方向呢，大概是以家庭为主，学生为辅。那今天呢，刚刚这个主席说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明年还会来的。啊，事实上，他结果的侍奉乃是我过去呢几个月一直在讲的一个叫做教会侍奉的比喻。啊，所以今天呢也是讲一个比喻。啊，但是我先回顾一下第一讲，这个第一讲呢是最重要的。讲到什么？听到的比喻，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哈？听到的比喻，啊，一般人都叫撒种的比喻，但是我愿意把它叫做听到的比喻。教会是人听到的地方，阿们。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有四种的人心，是不是？有四种的人心，啊，第一种呢，我们称为路旁地，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呢？就在外面被践踏，变成非常刚硬的心，神的道听不进去，啊，听了这边进去那边出来了。第二种呢，叫做什么？石头地。什么叫做石头地？就心中呢有许多偏见，啊，很多这个大石头，所以怎么样？神的道没办法生根进去。神的道没办法生根进。第三种地呢叫什么？哎，感谢主哈，大部分人都是这种地的哈，荆棘地，有根但是什么？不结实的，是不是？他说世俗烦恼诱惑私欲扭曲了神的道，所以结不了实的。我有那个叫做什么好土地哈，圣经怎么讲？耶稣解释的哈，就是人听得到又领受，并且结实，并且结实，啊，那我们讲教会的侍奉是什么意思？教会的侍奉是每个会员的职责。侍奉的标杆在哪里？就是在于人心的变化更新，人心的变化更新。但愿呢，多人成为好土地，结实30倍、60倍、100倍，是不是？好，这是真的，我们真的希望看到的。所以讲教会的侍奉主要就是这个，最后什么？一定要结实结果子，好吗？主耶稣死后复活，在加利利山上给他的门徒留下一条命令，叫什么？啊？叫做大使命，教会的大使命。 OK， 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真正这句话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我们不错，我们都关心慕道朋友，巴不得他们怎么样能够信主，有确据，知道死后能进天堂，是不是？不错，引人归主是做门徒结果的表现。就像一首老诗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唱的哈。我今天不会唱歌在上面哈。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火。最后的副歌这样警戒每一个基督徒，他说功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见恩主？为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这首歌非常美的老的诗歌哈。重要的是什么？神在我们世上做什么？要我们做什么？不是只是信主了，而且能够怎么样？做好的见证，能够去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今天呢，我们用的比喻是在 最后晚餐的桌前所说的一个比喻，来看做基督的门徒怎么样来成就结果的侍奉。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侍奉都能够结出果子出来，好吗？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个圣经了，所以我就不再念，但是我想要让大家来背一段经节，好不好？第八节，还有一个，对不起，好，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三遍来背下来，可以吗？大家都知道这个规矩了哈。好，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请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二遍。如果你能背，最好眯上眼睛背。好，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我想我们刚念的这个比喻呢，事实上我很怕讲，但是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比喻。在这时候，卖主的犹大已经借口出去了，不久将要带着人来捉拿耶稣。围在桌子前面的十一个门徒，将来都要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一一殉道。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说明了侍奉的真理，就是我们刚才背的什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怎么样得荣耀，你们就被称为什么？就被称为门徒了。问题是什么叫做结果子啊？我想在这段经文，你如果回家好好数一数，结果子出了七次，这么短短一节出了七次。我到加州去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种果树。种了好多果树，大概有七八棵果树的样子，不同的果树。你如果在你家后院里面呢，有一棵苹果树，你呢除草、施肥、按时浇灌，小树渐渐长成了以后，春天开满了树上开满了花，苹果树的花非常漂亮。如果你们有机会，不要只是去摘苹果，五月的时候呢，去看看苹果树的花，非常非常漂亮。等到花落果出的时候，有一天怎么样？满树都是红透的大苹果。心满意足之际，你会怎么样？你会把苹果摘下来跟人家分享，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苹果摘下来你一定吃不完的，就跟人家分享。这是结果子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那圣经教导我们呢，结果子呢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我蒙召跟随主耶稣，生命更新变化，然后我们能够脱离世上怎么样从情欲来的败坏，好吗？脱离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世上都讲说怎么满足你的情欲的，可是呢，我们必须要脱离，你渐渐的就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跟神的性情有份。这呢也是大家都很熟悉，就加拉太书讲的结果子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好，你回去去背好了哈。但是其次，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子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和大能以后，我们愿意把这种经历跟别人分享，我们称为做见证，我愿意跟别人分享，让别人因为我这样的侍奉 而也能够得到这种祝福，是不是啊？那当然圣经也教导我们结果子的一个充分的条件，或者说必要的条件，充分必要的条件，还有一个过程啊。那彼得后书里面呢，就讲到因信成圣的八件事情啊，八件事情，哪八件事情？他说有了信心以后要加上什么？德行啊。有了德行呢，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呢，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呢，加上忍耐，这个忍耐是最大的功课，是吧？然后有了忍耐以后要怎么样？要敬虔，敬虔以后你就会怎么样？有爱弟兄的心，然后呢，才有什么？爱众人的心。我跟你讲，你如果没有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没有爱弟兄姐妹的话，你说我爱众人，骗人的，是不是？连你的弟兄姐妹你都爱不了，这还是主耶稣给的什么新命令啊，是不是？所以呢，很重要很重要一点，这是一个过程，你必须要怎么样看自己走到哪里了，看自己走到哪里。所以在彼得后书一章八节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哪几样？就是八样，就必在你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怎么样闲懒不结果子。我跟你讲，很多人说，哎，我没办法结果子，是为什么？闲懒，闲懒。耶稣骂那个仆人怎么骂的？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是不是？这是我们怎么样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八件事一步一步来，从信心开始，最后呢，你能够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人。退休以后呢，师母跟我有机会到许多教会去证道，非常多的教会，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回加州？因为加州那边我们也欠他们的债，要回去还债，你们这一堂讲完了就 upstate 的债大概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看到几乎每个华人教会都有大小不同的难处，每个教会都有它的难处。追根究底的话，我相信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什么？过度强调因信称义的救恩，好吗？你信就得救了，然后呢，受完洗就不管你了，而忽略了因信得生的经历跟因信成圣的培训，知道我意思吗？你因信称义以后，你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了，并不是你自己义，而是什么？神看你为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经历到什么？因信得生的经验，也就是重生的经验，是不是？这个没有人可以帮你忙的，你一定你自己才能够有这种感动的，圣灵进入到你心里面，你知道神与你同在。那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不是这样就完了，你还有将来要走的一段道路，要不然的话你那时候信主得受洗以后就赶快上天堂好了，是不是？在这世上神还有他美好的旨意，要你怎么样？多结果子，叫天父得到荣耀。多结果子，让天父得到荣耀。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称为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一个桌前的遗训里面，2000年来不断教训着愿意跟从他的门徒，好吗？那今天这个比喻，我想有几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做基督的门徒 要渴望神的道，你要被修理干净，多结果子。你要被修理干净，多结果子。OK， 我来你们这里讲到呢，一切都很好。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会受到试探的引诱。你说这里有什么试探呢？就是每一次在这个杨弟兄家呢，杨弟兄喜欢拿出他的这个葡萄酒，自制的葡萄酒，哎，喝一杯吧，没有关系。可是他也知道什么，牧师呢，至少浸信会的牧师是不喝酒的。OK， 所以每一次都要被试探。还好，到现在还没破戒吧。今年二月哈，《纽约时报》证实一件事情：天主教教会里面呢，存在一个内部文档，是不能说的秘密。所有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必须独身的，是不是？但是万一他们有私生子怎么办？所以教廷里面有一个什么内部参考文件哈，指导如果犯下这些大错的话要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我想大家这已经变成公开秘密了，是不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遮盖就好。但是这些神职人员的后代在教廷里面被称为什么？圣职之子 Children of the Ordained， 常年来被教会刻意的隐瞒。他们一生呢，就是在罪恶羞耻当中身心煎熬。他们的身世怎么来的？就是神父修女破戒，甚至是在 性强暴里面所诞生的悲剧。这些圣职之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但人数确定确实有多少，追溯年代有多久，没有一个人知道，好吗？好像是上个礼拜，好像是水牛城天主教的主教被开除了。OK， 要有阿伯尼的主教来 oversee。OK， 问题也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他处理这个性犯罪的这个案件呢，没办法处理好。我们说天主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这个很难说哈，很难说。我相信天主教里面也有得救的人，但是呢，他的制度等等，不是我们所赞成。婚姻乃是神最早设立的一个社会架构，对不对？创世纪第二章就有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最后神造了人，名叫什么？亚当嘛，第一个人一定叫亚当的。他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叫他看守修理。然而神说，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什么配偶帮助他，这就成了人的婚姻了，是吧？所以马丁路德离开天主教的时候，马丁路德是个神父哈。天主教离开天主教以后，马上娶了一个修女 ，OK， 叫 Catherine， 成为他在宗教改革上事工非常得力的助手，好吗？所以我们有太太的哈，有先生的哈，要珍惜你们的这个神的祝福，哈，没有的呢，也不要嫉妒哈，神会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只是你还没碰到而已。但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在主里，在基督里，有没有？是什么意思？就是渴望神的道，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好吗？渴望神的道，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你当然不可能变成主耶稣，但是你可以学他的样子。希伯来书里面这么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魂和灵、骨节和骨髓 都能刺透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知道吗？你读神的话呢，你心里面想的东西呢，神都知道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教会？是因为爱自己还是爱别人？话都把你写得清清楚楚。天父用他的话语来管教主的门徒。我们讲说修理干净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话，那个道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修理你。我们必须在神的话上面扎根，免得我们被修剪去掉了以后还不自己还不知道了。懂得我意思吗？所以做基督的门徒第一件事情，希望你渴慕神的话语。在这里面呢，讲到很多次祷告的事情。做基督的门徒要养成祷告的习惯。一天你祷告几次了？你说、我没有机会祷告。至少吃三顿饭你吃吧，饭前你能不能做谢饭祷告啊？祷告是我们什么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在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他讲了两次，就讲到祈求得成就。为什么？为了荣耀主的名。一年前呢，我跟师母参加了神学院举办的一个专题培训，题目叫做面具的背后。主要讲什么？忧郁、焦虑，还有什么牧者，事实上是为牧者怎么样心理的问题所开的一个特别的讲座。因为在这个之前，加州有两位牧师因为心理忧郁多年自杀身亡，其中有一个还是大教会 Mega Church 的牧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牧者，包括你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都会有这种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管是在家庭工作或是小孩子的问题。祷告应该是首先的事，而不是什么最后的事。祷告是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而不是等到什么走投无路了才来祷告。今年呢，我们家里面晚一辈的呢，举行了很多婚礼，就是我的小孩子那一辈，喜帖呢一张一张送来，六月我的弟弟的女儿，八月师母的弟弟的女儿，所以呢。我们就不断地为我们老二 Jonas 的婚事代祷，是不是啊？师母每一次吃饭都要祷告，就是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他结婚的话，我要送他一段经文，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其实你们都知道了。我念出来你们就知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后面这句话呢，常常大家都忘了。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要你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实呢，每一次我们跟老二 Jonas 谈到，你有没有 女朋友啊？哪个女孩子不错了？他就给我放这句话出来。然后呢，我想呢，你们有机会的话，回去看第十九节，就后面这一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两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刚读过经文，两次提到神的应许。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但是呢， 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话，有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乃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第二，愿意荣耀主名的服事，好吗？这两件事情神必要成就，必要成就，好吗？你说拜托拜托，让我 lottery 得到第二奖就好了，不用第一奖。很难啊，很难成就，好吗？好了，除了祷告之外呢，下面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做基督的门徒要遵守主的命令。做基督的门徒要遵守主的命令。你成为基督的朋友，你的喜乐必然满足，好吗？你说我已经接受主耶稣，愿意让他门徒，可是你就是不听他话，是不是？这样会怎么样呢？曾有一个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这是在啊，主耶稣晚最后晚餐讲。耶稣怎么回答？他非常直截了当，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你若遵守主的道，天父要爱你，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吗？你会发觉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如果遵守神的话，遵守主的道，神就在旁边跟着你，你随时可以感觉到神就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如果说是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心的犯了错，走上了歧途，你就发觉，哎，我怎么搞的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好吗？这时候要怎么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在大使命我们刚念的东西里面呢，讲到我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人同在。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主耶稣更说明说，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什么朋友，好吗？在世上你可能找不太多所谓的至亲的朋友，但是主耶稣要成为你什么一个至亲的朋友，他完全知道你，他完全知道你。做神的儿女，做主的仆人，其实都是恩典。被主耶稣称为朋友，因为你知道他所要做的事，还有他要你做的事情，他要你做的事情。我想做一个比喻哈，来提醒大家，就是说教会的这些朋友有什么重要。其实最重要就是什么，他能够建立一个团队，侍奉教会的团队，而不是各打各的仗，是一个团队在这里服侍。我们退休以后呢，每周末呢都几乎都是在外地奔波哈，那只有在周间的时候会有一两天有空。那有一个星期四晚上呢，我们就决定去听一场古典音乐会啊。这个古典音乐会呢是黑笛跟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三重奏，因为是免费的，所以观众不多，大家都喜欢花大钱去看那个秀啊。那这个是在学校里面，但是呢我们那天晚上真的感觉到好久没有这样的享受过了，非常好非常好。三位演出者呢大概都是跟我一样白头发的大学教授，平常呢就在这所大学里面授课，授音乐课。那高水准的联合演出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只要碰在一起练两次，哦，这个简直是水准不得了。其实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触？因为教会的侍奉也应该是如此。 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你成为主的朋友，他的朋友都成为你的朋友。我们同心合意的侍奉，理应是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能够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觉得很好很好的侍奉。而我们自己，我们的喜乐也能够得到满足。我想有一句，有一个圣经，你们回去查一查哈，当你们的功课哈。记不记得啊？主耶稣呢？跟那个少年官呢谈完道以后呢，耶稣他的门徒就问了一大堆事情，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应许哈，说今世能够怎么样？今世得百倍，来世怎么样？得永生。但是他前面有一个注解哈。你们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了什么？父母、兄弟、田产、记住哈，中间没有朋友，没有叫你抛弃朋友。为什么？因为神呼召你的时候，他不只呼召一个人，他一定呼召一群人，好吗？教会里面呢，同样的，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乃是你被神的感动，一起来做神的侍奉，好吗？好吗？所以呢，做基督的门徒，蒙召受拣选，是我们最重要要提到的。好的，时间不多，赶一赶。最后呢，我想很重要的呢，就是做基督的门徒是蒙召受拣选，不是我们拣选了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应当思念天上的事，彼此相爱。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想知识分子的信徒呢，最难接受和领会的就是这段经文。神拣选了我，而不是我去拣选神的。甚至有人还说，我们不相信预定论的。但是我要讲一句话，我们参加了很多教会的小组查经，发现呢，大家呢热情有余，但是效果非常有限。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小组呢都是轮流带领，哎，好，我们来签名，你哪一天有空来带领查经。我通常是不赞成这样，我觉得小组查经呢，必须是你受过培训，你知道怎么带小组查经。那通常不知道的人怎么办？轮到他的时候，他就上网拼命搜啊搜啊，找到喜欢的就怎么样，拿来小组分享。是不是这样？使徒保罗说，我们晓得父案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什么？什么叫爱神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定拣选乃是叫我们得益处。做基督的门徒要侍奉，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差不多。我想呢，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年轻人，高中毕业，我们呢特别抽空去探访他。为什么？他投笔从戎，加入海军陆战队，正要去 boot camp， 就是新兵训练营哈 ，boot camp， 好吗？那我们呢 就特别给他带了一本中英文圣经，我把中间的一节经节给圈出来，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看一下，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大家都喜欢讲爱，但是加了一个注解，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种爱是从我们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好吗？我就把这段经节给他，我说啊，你进入到这个新兵训练营哈，群龙杂处，是不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啊？你对自己要有一颗清洁的心，好吗？对自己要求有一颗清洁的心，对人你要有无愧的良心，不要亏欠任何人，但是对神你要有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诚实的心。我们来之前呢，碰到他妈妈，我就问他们说，哎，怎么样啊？他说平安通过 新兵训练营，现在已经被分发出去了，好吗？感谢主，是吧？感谢主，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陆战队的新兵训练里面出来。如果我们看刚才的经文哈，最后一节 我得回到前面，那没有 不用了，就在这里就好。最后一节里面呢，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事实上是他再重述一遍，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神巴不得看到他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是不是？爱能 包容许多的过犯、啊、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的爱，不是一种我这么讲好了，看到弟兄姐妹有过怎么办？做错了怎么办？包容包容吧，是不是这样？要不要去跟他讲啊？跟他太太讲好了。爱里没有惧怕， OK， 但是呢，怎么样把这话讲好是一件很难很难的功课，好吗？所以圣经上讲什么？用爱心说什么？用爱心说神话。你如果能够把这句话、这个东西念弄到你身上，弄到你生活上面，这是神给你最大的祝福。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要讲，我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当然用很委婉的温柔的口吻、哦、把他劝劝，把他拐回来，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怎么劝也劝不动的话，反而两个人 会这个闹翻的话、哦、特别是在家里面、哦、你要怎么样啊？你应当怎么样？要学会怎么样？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要讲最后一句，是不是？你讲一句，我一定要讲一句。你讲一句，因为我讲最后一句，就代表我赢了。但是呢，老实讲，愿意放弃讲最后一句话的人，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是不是？啊！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要讲的这段经文 就是在讲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耶稣给我们这条命令，最后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天上穿着那蒙恩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被邀请去参加羔羊的宴席。那时候我相信这个新郎呢会问你，我留给门徒的应许，你在地上领受经历的有多少？我留给门徒的应许，你在地上领受了多少？经历了多少？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对那些愿意跟从你的门徒，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你要让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你，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了你的荣耀，乃是愿意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的服侍，而能够来到你面前领受同样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门徒，愿意把我们所得到的与别人分享，我们的喜乐就得以满足。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